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分享雅各伯研学院海德堡教理问答研习班我们看到第十一问这一问中特别讲到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回答：上帝固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这虽然讲到慈爱但是也非常强调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对罪恶处以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一同受到永远的刑罚在以上的分享中我已经和大家讲完了这个问答的具体的意思以及相关的经文今天我们特别考察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乌尔西努他在注释这个海德堡教理问答的时候他提出的这个罪人罪义人受苦的原因的分析以及我们受苦我们患难时所受到的安慰所以这个义人受苦的原因乌尔西努总结了有八条但是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患难的时候得到安慰有十条我们想反复总思想我们受苦的原因受苦时得到什么安慰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人生中有很多苦难人生之事十有八九不如意生老病死，所以我们一个人如何对待苦难，那反映了一个人的知识，反映了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在朋友遭遇患难的时候他的心态他的反应如何，那反映了我们朋友的关系和质量所以关键不是顺利的时候关键是遭遇逆境的时候，遭遇苦难的时候，遭遇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反应反映了我们的信仰，反映了我们的生命反映了我们的关系的质量所以这个方面今天我们就特别考察这个义人受苦的原因以及义人受苦时我们应当从哪些方面得到安慰开始呢我们就讲到几节经文，在约伯记的第二十一节说一到二十一节，我持身出于母胎也必持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约伯受到了极大的击打甚至可以说是家破什么人亡面对这样大的苦难今天你想想我们所谓中国教会受逼迫，那我们哪一个家破人亡也有若干家破人亡的，但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我们不要渲染我们的苦难今天我们要知道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边缘的地方新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万人因着他们的信仰，因着他们的风俗，因着政治宗教的原因这个被劳动被教养很多很多的苦难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夸大我们自身的苦难这不是一种高贵的行为但是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苦难中学到功课在苦难中学到顺服，在苦难中塑造品格，在苦难时大有安慰，我们与基督受苦，默默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说一个人如何对待个人的苦难，一个人如何对待家庭朋友的苦难，一个人如何对待教会受苦受逼迫，一个人如何对待民族国家的苦难其实真正的反映了一个人的心智反映了一个人的心灵状态所以我们求神特别的保守我们使我们不要说我们不像约伯一样，哪怕我们像约伯一样是一个义人当然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所以和约伯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经历很多挣扎，很多辩论很多痛苦之后最后得见神，在约伯记的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的？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引起我厌恶自己，在寸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弟兄姊妹啊，此处约伯真正经过了很多的挣扎，经历神之后啊，他的一切的疑惑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啊，但是他完全的交托仰望啊，甚至把自己的痛苦啊，把自己的不解，把自己的疑惑啊，都完完全全放在啊上帝的宝座面前啊，发自内心的承认，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啊，你的旨意不能什么拦阻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在苦难中学会信靠神，学会交托，学会仰望啊，需要我们真正的啊经历神的啊。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说啊一个宗教了啊，教义了啊，宗派了啊，更重要的是内心有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啊。没有这种内心真实的生命的经历，那我们的信仰就是草木和解啊，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表面的形象的面积的工程啊，也包括我们海德堡教练文达的研习啊，我们读海德堡教练文达这个文本啊，查考圣经啊，查考威尔西努沃尔西努本身的经典的教训啊，我们一同来问答，一同来研读，来分享啊，包括我们写作啊，但是重要的是求圣灵啊，真的是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真的认识神，知道神，经历神啊，使我们真的是成为心中有主的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想一想，真正心中有主，真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是绝对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同的人啊，绝对是一个有信仰活力，有生命感力的人。当我们讲到啊义人受苦的原因的时候啊，我也给大家稍微讲一个概念啊，请大家自己补充一下。就是当我们讲到原因的时候啊，原因呢有的时候又称之为因素啊、要素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讲到经验主义的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要观察现象啊，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果有因啊，这个结果是什么啊，这个结果这个现象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看结果，不仅要看现象啊，分析现象和结果背后的原因，哎，这才是哲学啊，这才是思考啊，非常重要的。但是当我们讲到造成结果啊，造成目前的现象现实的原因或者是要素或者因素的时候啊，在西方哲学中也包括基督教哲学中啊，一般是以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啊四因为根本的。就说在我们分析的时候要分析四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资料因啊，第二个原因形式因，第三个方面动力因，第四个方面目的因啊。当然这些方面我这样跟大家讲不容易明白，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一个工匠建筑师要造一个房子，那首先我们手头有什么材料啊？啊，如果你没有什么材料啊，你要造钢筋的房子，根本没有钢材啊，只有泥土，那你只能造土房、土坯房啊，或者是把土烧成砖啊，或者是我们从啊看起来这是土，但是底下有矿产啊，我们可以挖掘，可以制造啊，制造这个啊铜、金银、铜铁啊，但是无论如何，哎，我们总要从这个手中有什么材料啊？上帝给我们什么恩赐啊？啊，所以这叫材料因，或者叫资料因啊。到底有什么材料？第二个方面形式因啊，所谓形式啊，啊有内容有形式啊，就是你要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啊？你要造一个小楼呢？啊，还是造一个地下室呢？啊，还是造一个单元房呢？啊，还是造一个小别墅呢？哎，你心中要有蓝图的啊，没有这个蓝图啊，没有这种理念，没有这种理想，没有这种想象，你有多少材料，有多少资料都不管用的啊。所以说求神开拓我们的心胸，使我们有一个蓝图啊，有一个理想啊，有一个理念啊，到底我要我的一生啊，我上帝给我的恩赐 给我那么多的原料、资料、材料，我要造成什么？哎，你没有这个想象，大胆的想象啊是不行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动力啊，有了材料啊，有了蓝图，有了形式啊，但是还要啊活动起来啊，还要运动起来啊，还要行动起来啊，还要付出什么行动啊，然后这个房子啊才会有材料加这个理念，然后变成真实的什么房子。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叫目的因。哎，你造这个房子是什么呢？哎呀，我造这个房子是为了这个房地产投资啊，或者是为了自己居住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造这个房子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也是很可怜很可怕的。所以说为什么威斯敏斯特小教练问答第一问就问到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或者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练问答第一问，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这也是涉及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要得安慰，你到底什么才能够安慰你，什么才能够让你喜乐，什么才能够让你满足，什么才能够让你开心啊，你在生老病死你到底图个啥了啊。所以这个目的因是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的分析一切现象的时候啊，分析一切结果的时候啊，请大家从这四个角度啊，四个原因啊，或者四个因素啊，四个要素啊。第一个就是资料因啊，质量的资啊，材料的料啊，就是要用什么材料啊，资料啊。第二个是形式因啊，到底你想造成什么样式的、什么形式的啊。第三个方面，动力因啊，需要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啊，没有能量啊，没有能源啊，没有动力啊，不能够付出行动啊，一切都是都是白日做梦了。但是第四个因素、第四个要素、第四个原因，这个目的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因啊，你看到材料你想不到房子的啊，你想到房子你没有动力去做的啊，你有动力造成这个房子了啊，然后你误入歧途啊。就像我们知道，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有一个高官，他几十套别墅、上百套别墅啊，都是别人行贿送给他的，放在他的名下啊，然后抓住他判他这个死刑。他说我冤枉啊，为什么我冤枉呢？他说我这么多房子都放在我的名下，他们送给我、塞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套，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多房子啊，然后就按照我受贿这么多房子啊，几千万、上亿就要判我死刑，我冤枉。那你也不冤枉，为什么呢？有材料啊，有房子的形式在那里啊，这个有动力啊，有建筑房子的人啊，但是这个目的是行贿受贿，目的是一同犯罪，一同什么死亡，哎，这就很可怕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审查我们的目的，求神赐给我们爱主爱人的动力，也要求神赐给我们意象，然后晓得神的恩典。神的资源，神赐给我们的资料材料总是够用的啊！不管我们思想，不管我们写文章、写读后感听课感你都从这四个角度衡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一人受苦受难的原因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罪人受苦但是一人也受苦所以在诗篇第73篇37篇诗篇中有两个诗篇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恶人发达，一人受苦就心怀什么不平这是社会上普遍的现象这是教会中也非常普遍的现象教会中你服侍弟兄姊妹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为什么受苦我受苦有什么安慰。如果你明白了这两个问题，哇，你的苦难问题解决了你得安慰了。如果你反复的思考这两个问题，那你能够辅导、服侍、帮助很多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一人受苦的原因以及一人在受苦中能得到什么安慰你反复思考、查考圣经。好，第一个方面， 这个义人受苦的原因，第一就是罪的存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时候，上帝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定罪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债，上帝都赦免了。最终我们接受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要使我们宣告我们为义人，完完全全在上帝面前成立。但是约翰，使徒约翰也讲，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说我们信主了，我们自己就不再犯罪，那真理也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讲到义人受苦的时候，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身上仍然有着残余的罪，这个邪行私欲在我们的生命中仍然蠢蠢什么欲动，我们爱主爱的心仍然常常软弱，常常摇摆，常常不够。保罗讲，在罗马书上讲，不要在爱上不要有亏欠，但是我们知道在爱上又有很多的什么亏欠。当然当我们因着罪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我们为罪受苦不是满足上帝的公义，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满足了上帝的公义。那我们受苦的原因何在呢？要使我们知罪，要通过我们认罪来除掉我们的什么罪，而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不信主的罪人，上帝任凭他们犯罪，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乃至上帝公义报应的日子临到他的身上，使他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可怕的最后灭亡这个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无可什么推诿。但是越是追求上帝的人，越是追求公义、追求真理的人，越是真正信主的人，往往我们敏感，哎呀有罪，往往上帝所爱的他要管教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点我们讲到义人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上仍然有残余的罪，上帝仍然使我们认罪，使我们知罪使我们在苦难中能够不断的悔改归向主。第二个这个原因也就是义人为什么今生今世也会受苦，那就是上帝要教导我们学习功课使我们学会恨恶我们有三大敌人。这三大敌人就是我们罪撒旦的攻击和这个世界的诱惑。世人商界想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圣经讲的耶稣基督也在苦难中学习了，学会了顺服。所以顺服的功课最难学习啊。所以说上帝在苦难中让我们学习顺服，来造就我们的品格。所以罗马书中讲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或者上帝让我们受苦，任凭我们在苦难中挣扎，就是让我们学习功课，让我们学习要恨恶我们一生一世的三大仇敌。这三大仇敌就是我们自身所犯的罪，这三大仇敌就是包括世界的诱惑、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然后也包括撒旦的什么攻击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在这中间最大的仇敌就是老我就是我们自身残余的罪。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中最荒谬的、最极端的，甚至会走向异教的会是什么呢？哎呀，我们去对付社会的罪，我们去对付政党的罪，我们去对付国家的罪，我们去对付他人的罪我们群情激愤我们可以指责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很难认真面对很难伤心痛悔。所以说大卫虽然犯罪，但是大卫说，主啊，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啊，但是今天的很多极端异端革命分子分瑞党人啊，都是把指头啊，把愤怒啊，把审判啊，把定罪啊，指向他人啊，指向啊，特别是指向社会，指向政党，指向国家啊，这些方面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求主使我们像那个啊顺利的祷告一样，那个法律战士啊，我不想他，我不想他，我不想他啊，我怎样做，我怎样行，我怎样好。但是顺利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有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受苦啊，让我们学习恨恶啊，三大敌人啊，恨我们的老我啊，恨恶撒旦的攻击，恨恶世界的诱惑啊。但是啊，关键还是要啊，学会恨恶我们自己啊，恨恶我们自身生命中的邪情私欲。啊，当我们想到罪恶的时候，想到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彼得说啊，狗吐出了自己吃的东西，回个头来又吃，这真是恶心人。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犯罪，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轻看啊，要像啊，要像这个彼得所讲的这样，恨恶罪，讨厌罪啊，一想到罪就心中要吐的感觉啊！如果我们对罪没有这种憎恶、恨恶、讨厌之心，那我们就不会远离罪，那我们就会继续享受罪中之乐。所以，唯愿我们更多的莫想罪，莫想罪的刑罚，莫想罪所带来的给自己和他人的痛苦啊！使我们深深的恨恶罪本身。到第三个，就是上帝通过这个苦难来操练我们啊，来试炼我们啊，甚至有百般的大试炼啊。我们知道啊，中国人讲疾风知劲草啊，烈火炼真金啊。孟子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苦其精志啊，使其受苦啊，最终增益其所不能啊，使他在受苦之先没有的那种美德，在受苦之后经过试炼，经过熬炼啊，然后确确实实有了美德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这样的老练有的时候翻译成开个字啊，就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啊。如果在患难的忍耐中没有生出品格来，那我们就没有得到教训。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一人受苦的第三大原因，上帝要炼尽我们啊，上帝要试炼我们啊，使我们通过在苦难中的祈祷啊，苦难中的顺服，使我们的信德，使我们的望德，使我们的爱德都得到坚固，就像约伯受苦一样啊。撒旦的啊，撒旦的试探，撒旦的挑战就是啊，上帝你这样恩待约伯，使他凡事顺利，他怎能不信你、爱你、望你呢？啊，如果你把他一切所有的好处都拿去，看他恨不恨你，看他骂不骂你，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上帝啊，容许撒旦来试验啊，来试探约伯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啊，来自撒旦的是试探我们啊，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看我们的笑话。啊，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讲，要试炼我们，炼尽我们啊，炼尽我们生命中信心中的残渣余孽，使我们在信德上、望德上、爱德上更加的精纯。这个精纯纯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好处不在上帝以外啊，上帝赐给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甚至像约伯讲的，哪怕是主杀了我啊，我也要信靠他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唯独以上帝为乐啊，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那是信望爱的纯粹的境界。上帝用这个苦难来试炼我们，就是说你信的是上帝呢，还是信的是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佑、上帝的帮助呢？如果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赐福、上帝的保佑、上帝的帮助，甚至上帝本身好像离你很遥远很遥远了，你还信上帝吗？